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有一个谜语要给你猜，这是一个词，你能够在公路上或者是在药瓶上看到，有的时候在你的一些玩具上你也能够看到，这是一个什么词呢？这个词就是警告。我们为什么需要警告的标志呢？我们需要知道可能出现的危险，不是吗？在神创造这个世界后不久，神为世人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就是前面会有危险。尽管那个时候的人活得更长，但是他们和现在的人差不多一样，他们也是忙于工作、玩乐、受教育、盖房子和建设城市、旅游，还有结婚。但是就像现在的许多人一样，那时候的人也错过了最重要的事，就是他们不相信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当人的数目增长的时候，他们的罪也随之增长，比如不顺从父母、恨恶人、谋杀、离婚、性犯罪、偷盗、暴力，都在与日俱增，因为人们一点都不想讨神的喜悦。创世纪六章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看到世人在世过得罪恶的日子，而且活着只为他们自己的喜悦。其实你和我也是如此。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当你活着只是为了讨你自己的喜悦的时候，你就是在偏行己路。我们生来就是有自私的意念，只想讨自己的喜悦。当你把个人自私的喜好置于相信和顺从主耶稣之上的时候，那就是罪。当你取笑那些相信和侍奉主耶稣的人的时候，那也是罪。这里有一个警告，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你不带着你的罪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必会与神和他那美丽的天堂永远的隔离，不仅不能享受神所赐的永生，那些拒绝相信主耶稣的人还将会受到永死的惩罚。创世纪六章第六节说，人的罪使神心中忧伤，神已经创造了一个没有罪的、美丽的、快乐的和完美的世界。但是创世纪六章十二节说，人已经在地上败坏了行为。可是神却看到一个相信和顺服他的人，他的名字叫挪亚，他是亚当的第三个儿子赛特的后代，他的曾祖父是以诺，而以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创世纪六章九节告诉我们说，挪亚与神同行，因此我们知道以诺与神的亲密关系对他的孙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神也正是选择了挪亚来告知神对罪的重大审判。神对他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还有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然后神指示给挪亚方舟的各个细节，方舟将有450英尺长，大概有22节火车车厢连在一起那么长，方舟有75英尺宽，45英尺高，比四层楼还要高。但是方舟只有一个门，要在方舟的里外抹上松香，这样方舟就能防水。挪亚也要在方舟里建房间和小隔间。神告诉挪亚，他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地和其上的人。对挪亚及其一家来说，方舟将是唯一安全的地方。神也指示挪亚从每种动物、昆虫和飞鸟中取一对放在方舟里，有一些动物是取两对，另外还有七个挪亚的家人。许多相信圣经的科学家说，在那之前可能从没下过雨，所以挪亚连一般正常的下雨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世界范围的洪水了。你认为挪亚在那之前见过方舟吗？方舟不仅将是巨大无比， 而且看起来方舟也不像船，倒像一个巨大的漂浮的盒子。诺亚一定是仔细地听神的指示，把问题都留在心里，因为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说，凡神所吩咐的，诺亚都照样行了。如果你已经信靠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神要你听从和顺服他的话。今天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每一天我们都要认真地读经，听神要我们做什么，找一找要我们相信的应许，要我们留心的警戒，或者要我们去做的事情。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如果你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神要你听和顺服他的话，那就是你每天与神同行的方式。顺从神总是很容易的吗？现在并不是这样，在挪亚的时代更是不容易。尽管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很仔细地听神的指令，但是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要砍树，要准备木材，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一定在给他帮忙。但是想想看，这是一项多么庞大的任务啊！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周围的人经过时可能都会笑话他。圣经表明，挪亚花了120年的时间建好方舟。在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也一定在告诉和警戒当时的人，说神要将洪水降于地上。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圣经在那里记载，挪亚是传义道的人。在长达120年的时间里，神通过挪亚的传道和所建的方舟，努力地提醒人们。神如此长久地为人类的罪发出警告，神也显明了他对人类的爱和忍耐。小朋友，神也爱你。在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不仅造了你，他也爱你，并且他要你与他永远的在天堂里。但是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是完全没有罪的神，神也不容许天堂里有罪。因为神爱你，所以他提醒你的罪，并且告诉你当如何处理你的罪。神不想因为你的罪使你与他永远的隔离。神爱挪亚时代的人，所以他通过挪亚耐心地提醒人们，罪带来的惩罚即将来到。当挪亚造完方舟的时候，还有一些工作要做。神告诉挪亚要收集食物，并且储存在方舟里。神已经告诉挪亚要召集动物，但是突然之间，每种动物、飞虫和鸟类都有一对过来，一公一母地进入了方舟。他们如何知道即将有危险呢？他们如何知道方舟是他们唯一安全的地方呢？我们的创造主就是我们的神，一定帮助他们知道。其实神也帮助人类知道即将有危险，因为神派挪亚来提醒他们。但是人类却固执地拒绝相信神。当挪亚和他的家人都在方舟里面观望的时候，方舟的大门突然地关上了。神已经把门关上了。此刻神的仁慈警告已经结束，而神对罪的重大审判即将开始了。出于对人类的爱，神为人免于罪的刑罚提供了一条出路，但是人却拒绝相信和接受。由于对你的爱，神也为你能够免于罪的永远刑罚开出了一条路。我们安全的方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完美的儿子。在大约2000年前，主耶稣降生到世上，他知道他将要承受我们罪的刑罚。在耶稣走向十字架为我们死之前，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现在主耶稣就在天堂里，而且他也永远不会再死。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神已经赐给我们主耶稣作为我们唯一安全的方舟。小朋友，当你真心地相信他，并且求他救你的时候，你就已经被救，脱离了永远的死亡和与神隔离。 神已经为人提供了一条免于洪水的出路，但是直到最后一刻，除了挪亚一家，没有人相信和听从神的警告。当天上的雨开始降下来的时候，圣经上说，在同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都敞开了。相信圣经的科学家说，这包括地震，当地下的水泉把地壳冲破的时候，天然喷泉、火山熔岩还有水蒸气都从地的裂缝里喷出来。当神的重大审判临到地上的时候，可能有许多人意识到他们无望的处境，都惊恐地尖叫。圣经告诉我们，大雨持续了40个昼夜，在那期间水往上涨，把方舟就从地上浮起来了。方舟并不是被设计成驶向某一个方向，而是只是漂浮在水面上，水位上涨，直到最高的山完全的被水淹没。创世纪7章23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小朋友们，你能够想象那些在方舟里的人因为自己相信和顺服神而得救是何等的欢喜吗？你能够想象得到神怎么样把那些动物都弄到方舟里去的呢？挪亚和他的家人又是如何照顾那些动物的呢？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事情的经过，因为圣经并没有给我们讲述每一个细节。但是，同意神创造论的科学家们认为，把所有的动物的代表都放在方舟里，并且留出一些空间，那并不是一个问题。那么大恐龙呢？恐龙是爬行动物，爬行动物都是随着活着的时间继续长大。创造论的科学家们说，有可能神把小恐龙放在了方舟里，如果是那样的话，它们的个头不会太大。许多人曾经问过，挪亚如何喂养那些动物的呢？他又怎么样使那些动物不互相残杀的呢？同样的，相信圣经的科学家有一个很好的理论，既然动物的天性使动物在恶劣的气候中保持少动和安静，那么动物也可能都进入了冬眠状态。在冬眠的时候，动物几乎不用吃东西，即使在40昼夜的大雨停止后，圣经告诉我们，过了许多个月，地上的水才渐渐地退去。在洪水发生和水位退下的过程中，地的面貌却大大地改变了。那之后出现许多更高的山，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水冲刷得很厉害，以致形成了大峡谷和地球上其他的巨大峡谷。不相信圣经的科学家们也有他们的解释，但是很容易就能看出，世界范围的洪水就是这些山谷、峡谷形成的原因。在这些大峡谷和山脉的断层中，你看到什么呢？你能够看到许多许多层的岩石，这些岩石在大洪水之后曾是一层层的泥，那些泥最终慢慢地变干，硬化成岩石。今天你能看到在岩层中夹有数不清的各种生物的化石，那些化石就是在大洪水中死去的生物。当水退下的时候，方舟停在了今天土耳其的亚拉腊山。许多年来，许多人相信他们看到了方舟是夹在山峰中的。当地完全干了的那天，神告诉挪亚把方舟的所有人和生物都放出来。小朋友们，你能想象那些鸟儿都飞出来，动物们伸伸腿，在一年之后第一次跑一跑。随后挪亚马上建立一座坛，向神献祭。当挪亚和他的家人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时候，他们就深深地感谢神救了他们。然后他们惊奇地抬起头看他们的第一道彩虹，那道彩虹色彩瑰丽，横跨天空。神就是以彩虹立约，他将不再用洪水毁灭地了。当挪亚和他的家人看到整个世界只有他们8个人的时候，他们也一定很难过。如果那时代的人相信神的警戒就好了，那样他们也会得救了。小朋友们，你是否已经相信神对你的罪的警告呢？你是否已经告诉神，你将接受使你罪得赦免的唯一一条道路呢？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 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神提醒你，你需要相信主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使你免于罪的刑罚。请你去听怎样成为神的孩子，并照着那里所说的去做。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你会听神的话并且去顺服吗？在下一个星期里，请你每天读8到10节的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3个问题，而且从你所读的圣经里来找出答案。第一，在这段的圣经里有没有神给你的应许？第二，有没有神给你的警告？第三，有没有什么事情神要你去做？当你听从神并且顺服他的话的时候，你就是在与神同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